很高兴又能来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国语堂现在还是在讲这个生命记，所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生命记的19章、20章跟21章。那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从杀戮征战看神的怜悯。你说有没有搞错啊？战争跟这个杀戮应该是看见神的残忍，怎么会看见是神的怜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今天的经文是怎么样讲。其实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经文19章到这个21章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19章、20章、21章其实都是讲神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在这个19章10节还有这个21章8节都说不要使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在20章里面是神教以色列人怎么样去打仗，也给了他们三个战略，就是不要去流无辜人的血都有同一个信息在里面。那我们先看一看，就是神怎么叫以色列人去打仗。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个经文，我现在再读一次生命记20章1到4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的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征战，拯救你们。在打仗之前，我们看见这个祭司上去面对这个军队，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怕，耶和华与你们同去，耶和华要为你们征战，拯救你们。那我想这个军事的这个士气一定大增，是不是？那这个祭司走了之后，又有一个官长上台去讲话。这个官长对这个军队说，他说，你们有人建了新的房子还未奉献，可以回家去。还未奉献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好像圣殿起了圣殿之后要奉献给神，奉献了之后才能进入去敬拜，还没有奉献就是还没有搬到这个新的房子里面去，你们可以回家去享受你们的新房子。我相信士兵里面有人说，哎呀，早晓得我就早一点买房子，买了房子有新房子，又不用去打仗，多美啊。不过不用怕，还有第二个机会。第二个机会是说，这个官长说，有人种了这个葡萄园，还未用所结的果子，你也可以回家去。你种了这个葡萄，还未这个收割，还没有享用这个果子，你回家去享用果子，不用打仗。还有第三个机会，就是说订了婚还未过门的妻子，有人你可以回家去澄清去。可能有士兵在想了，哎呀，早晓得叫我老婆不要这么早过门啊，他一天不过门，我一天都不用去打仗。不用怕不用怕，还有第四个机会。第四个机会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每一个人，如果你说我是惧怕，我是战惊的话，你可以回家去，你不用打仗。 你只要承认你是惧怕，你是胆怯。那为什么？因为经文说恐怕他弟兄的心笑话和他一样。你去打仗你是惊怕，你每天就是在发抖。你旁边的弟兄看见你在发抖，他们也发抖了。心都笑话了。你惧怕，你还是不要打仗，你回家去吧。但我们看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回家去。啊，这个奇怪，跟我们想象的神很不同啊。这个是神的话语，不是我做出来的，这是神的话语。那有人就问了，这样还有人去打仗的吗？啊，看看，其实日后有一个例子，这个是基甸去打这个米甸的时候，在四世纪七章三节。本来是基甸是有32000个士兵，耶和华跟基甸说，你跟这些人宣告，凡是恐怕惧怕，凡是这个胆怯的叫他们回家去。那于是走了22000个人，还有10000个人留下来。所以不是说你说胆怯的就回家去，不是全部人都走光，还有不到1/3的人愿意为神征战啊，很有趣。那我们看见这个征战之道，第一就是神跟这个以色列的人讲，你们每一个人哪个人不愿意去打仗的话，你们回家去啊，葡萄园也好，有未过门的妻子也好，胆怯的也好，你们回家去。那还有第二个征战之道啊，《生命记》20:99节到11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之后，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你临近一座城要打仗的时候，有攻打的时候，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门，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那我们看见神说，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对你的敌人说和睦的话。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先其实在这个以前已经有先例了。在这个《生命记》2，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经过这个约旦河的东面啊，经过这个以东，神跟他们说不可与以东征战。他们经过了这个摩亚亚门，神跟他们说不可扰害亚门摩亚。他们要去攻打这个约旦河东面两个这个亚摩利的国家，神跟他们说你去攻打这个西宏王的这个王国，你要先跟他们说和睦的话。这个是已经有先例，在生命记是这样。哎呀，你说不行啊，哪有人这么笨啊？你去打仗，你跟这个敌人说我来打你了，我来攻打你了。中国人怎么讲啊？先胜者怎么样？先胜夺人，是不是？先下手怎么样？围墙。还有就是出奇制胜，是不是？还有就是太出奇兵，还有就是兵不厌诈。你去跟敌人说我来攻打你了，哪有这么笨的事啊？其实这个就是神征战之道。这个中国人最出名的这个兵法是哪一个人啊？孙子啊。孙子怎么讲啊？他说就算你是百战百胜的话，也不是最好的战略，因为你会损失很多很多的兵马啊。你要怎么样？最高的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不战而屈人。他说散兵伐谋，什么意思啊？谋就是计谋啊，你要用计谋去攻打，你不能跟敌人说我来攻打你了，是不是？用计谋，记不记得有这个木马屠城啊？ 啊，做了很大的这个一匹马，是不是木马啊？兵士都藏在里面啊，摆在这个敌人的城门口，就敌人看见，哎呀，很可爱呀、啊，这匹马啊，很 cute 啊，啊，把它搬到我们的城里面去。到了晚上怎么样？士兵出来屠城，啊，把整个城都占据了。啊，这个是赏兵伐谋，啊，其次是伐交，这个是邦交。啊，我要建立自己的邦交，要去毁坏别人的邦交，敌人的邦交。第三，再其次才是出兵攻打。还有就是下下之策，你去攻城，你去围城，这个是下下之策。啊，人的战略跟神的战略真是非常的不同。你看这个《申命记》20章第12节怎么样讲？你先跟他们讲和睦的话，啊，他们不肯与你和好，啊，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去围困哪城。神不要以色列人靠自己的计谋，要以色列人靠神的能力去征战，所以不是用人的计谋，啊，是依靠神。那20章12节是怎么样讲啊？20章13节说，如果他们不肯讲和的话，就要把他们的男丁全部杀光了。啊，有人说啊，你看，我早跟你说，你的神是残忍的神啊，把男丁都杀光了还不残忍啊？男丁的 definition 是什么？你去看一看《民数记》1章3节，当这个以色列人数点人民的时候，男丁是20岁以外能打仗的人。20岁以外能打仗的人是谁啊？是军队啊。诶，以色列人，神叫他们要与你讲和，你不肯讲和。这个12节说，凡要打仗还要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还有没有人剩下来啊？没有啦，死光不是神的残忍啊，死光是你们不肯讲和，你们要打仗要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不是神的残忍。那又有人讲了，哎，你不要以为我啊，没读过圣经，我读过圣经的，我看见有很多残忍的事啊，你看看啊，在20章17节，这个《申命记》怎么样讲啊？要把所有迦南的人都怎么样？把他们杀光，要把一个不留，这个还不是残忍啊？圣经里面怎么讲迦南人？圣经里面说他们是恶贯满盈，他们犯了什么罪？在这个《申命记》20章18节讲得很清楚啊，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就是以色列人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是什么东西啊？拜偶像。他怎么样拜偶像啊？他们去了这个偶像的庙宇里面有这个庙祭，跟这个庙祭行营啊，有男的庙祭，有这个女的庙祭，非常可恶的事。还有就是他们使儿女惊火。使儿女惊火是什么意思啊？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把他们烧了献给偶像，你像多可憎恶的事。还有他们是吃人的民族，在这个民数记13章22节，还有这个所罗门王的自卫书里面，那所罗门王自卫书不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书本，是在赤经里面，那赤经是不是没有神漠视的，但赤经是很好的历史的记载，记载给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以色这个迦南人，他们是吃人的民族啊，非常非常的可恶可憎，所以神要把他们就是毁灭。其实神已经耐心的等待以色列人等待这个迦南人改过。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说，神是等了四百多年。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说，神是等了四代。到了第四代，为什么是第四代啊？原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迦南地，因为这个饥荒，他们去了埃及，记不记得？去了埃及之后，第四代要回到迦南地。那你说，为什么第四代是四百多年啊？我们八十多岁一代，那个是现在人的年龄。你想想这个摩西的寿命有多长？120岁。所以这个世代就是四百多年，神等候了他们四百多年去悔改，他们都没有悔改。有人问神为什么等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乃是神的宽容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我们不需要到新约去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的宽容，在旧约已经有了。等这个迦南人悔改等了四百多年，他们都不悔改。那除非你说这个造这个宇宙造这个万物的这个神是没有权去审判罪人，没有权去审判恶人。就好像现在有这个 Hollywood 的电影你看见有很多坏人恶人到最后他们是得胜，是不是好人就死了。以前的电影不会这样的，以前的电影都是好人是到最后得胜，这个坏人都死掉了，是不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好像 Hollywood 的电影一样啊？不是啦，生命记32章4节说，他是磐石，他是永远不变的，不是好像 Hollywood 的电影以前是这样，现在是那样。神是公平的，神是无畏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正直的。所以我们看见罪一定要得到审判。我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就是耐心的等待迦南人悔改，等了四百多年他们都不悔改。这个审判来临能不能怪神啊？不能怪神啊，只能怪自己不肯悔改。那有人又会问了，神会不会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怎么样叫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就是如果神说要杀光这个迦南所有的人，但如果迦南人肯改过，神会不会赦免他们？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两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这个耶利哥城，第二个例子是基片人耶利哥城里面的妓女拉合，记不记得他全家就是因为和以色列人讲和立约得救，他救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探子，以致全家得救，没有死掉。那你说当然，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得救你看看欺骗人欺骗人他们去欺骗以色列人，他们穿了很破烂的衣服破烂的鞋子拿了这个裂掉的已经裂这个裂了的这个酒袋，还有就是这个发霉的饼，他去找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是迦南人， 我们住得好远好远，你看我们来走了这么长的路，我们的鞋子都破掉了，我们衣服都破掉了，你看我们的饼啊，出门的时候蛮新鲜的，现在变了发霉了啊，你要跟我们立约啊，不要杀我们。这个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过了三天，这个计谋别失窜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去把他们杀掉？没有啦，他们愿意讲和，这个以色列人就这个好像神跟他们讲的一样，就是把他们放过啊，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算是迦南人罪大恶极，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话，神是怜悯的，神会赦免他们的罪啊。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拉合跟这个欺骗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拉合跟这个欺骗人都是迦南人啊，这个拉合他是在耶利哥城，这个欺骗人他们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西魏人，是亚摩利人，都是迦南人。还有就是这个他们都承认神赐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在这个约书亚记两章九节就是这个拉合承认，在这个约书亚记九章二十四节就是欺骗人，他们都承认是神赐这个迦南地给这个以色列人。还有就是他们都敬畏耶和华，这个拉合说我们听见这个你神耶和华怎么领你们出埃及，走在你们的前面，连这个红海的水都干了。还有他们去到这个约旦河的东面，他们说我们听见你们的耶和华怎么对待在这个约旦河东面的两个亚摩利的国家啊，把他们进行毁灭，我们的心都笑话了。他说无一人有胆气，你们的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还有欺骗人也是一样，他们也听见这个耶和华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行的一切的事啊，也听到他们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东面怎么样对付两个亚摩利的国家，一切他们都知道。还有第四点就是他们都愿意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拉合他找出这个探子，有两个探子到了这个耶利哥城啊，你要给我们证据，要跟我们立约。所以这个探子就跟他说，好，你把这个朱红色的这个绳子绑在这个仓物上啊，这个以色列人来攻城的时候就放过你们啊，你们全家得救。欺骗人也是一样，他们要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在九章十一节约书亚记要立约啊，十八节说这个约是怎么样，就是要以色列人不杀他们啊。我们看见这里的有相似的这个经文的结构，原因是约书亚要告诉我们神是怜悯的，如果你是敬畏神，如果你是愿意与神立约的话，神是会放过你啊，就算是这个迦南人也一样的放过。那我们看见讲了两个这个征战之道了，已经第一个是什么啊，不愿意打仗的人都能回家去。第二个呢啊，打仗之前要跟敌人用和睦的话，是不是要叫他们讲和。还有第三个战略，这个是在申命记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这个树木，因为你可以吃拿树上的果子啊，不要砍伐， 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招他吗？啊，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拿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我们这里看见啊，有人说这个经文是讲什么？是说是环保啊，神叫我们环保啊，你要珍惜啊所有的花草树木啊，不要把这个树砍掉。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只砍这个没有果子的树啊，留这个这好的有果子的树？环保应该所有的树都不许砍的，是不是？但有人说这个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好像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怎么讲，不结果子的这个枝子怎么样，把它砍下来掉到火里去烧掉了，是不是？还有耶稣基督去到这个无花果树的前面，他看见没有果子，他就诅咒这个树，这个树就凋谢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说，有人说是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要借这个属灵的果子。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经文说啊，你要把这个树上的果子吃掉。怎么样把这个属灵的果子吃掉了？所以这里也不是讲这个属灵的果子啊，啊，不是环保，不是属灵的意义，这里是讲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注意这个经文的话，经文怎么讲？你许久回困攻打这个城，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拿来做食物。你去攻城攻了很久，你离家离开那个家很远，你没有粮食，你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来当这个粮食。这里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要往东兵马，你就是把对方围住，树上的果子你一年吃了，他们还不这个讲和，围困两年啊，两年他们还不这个讲和的话，你围困三年啊，每年这个树上的果子都是你的食物，你去把它砍掉了，你笨不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第三个战略，也是讲神不要流无辜人的血，给他们机会就是让他们改过了。那这个神真是跟我们平时的想象很不同啊，平时的人都说你们基督徒的神真是残忍啊，你看看今天的经文怎么讲啊，啊，神就是啊，人家的印象就是哎呀，神叫以色列人去打仗啊，君临城下，大军压境啊，把所有人都杀光。其实不是啊，神说啊，你们哪个人不愿意打仗呢？回家去。你们还没有开战之前跟敌人说啊，我要跟你谈和睦的话，他们不肯要打仗，好，你围困他，但围困长期的围困，直到他是愿意和解为止啊。树上的果子可以当你的食物，你不要把它砍掉。迦南人这么罪大恶极的人，好像拉合，好像这个欺骗人，肯改过的话，也给他们机会。我们这一位神真的是非常怜悯的神啊，跟所有其他的人真这个非基督徒很多人都是误解了，其实神不是这个残忍的神。但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三章的经文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构。十九章是讲这个逃城啊，也是这个不要流无辜人的血。这个二十一章是讲母牛犊的律例典章，也是不要流无辜人的血。我们先看看这个母牛犊的律例典章，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一章。 经文说，如果是有人被谋杀在这个田野里面，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就是有个尸体在那里，现在就会找这个 CSI 来看看是谁把他杀掉了，是不是？那以前没有啊，以前他们是叫这个长老，叫这个官长去量度啊，不是量度尸体的长短啊，是量度看看这个尸体离这个哪一座城是最近的。看见最近的哪座城啊，这个长老就要为这个尸体来赎罪。如果不赎罪的话，这个无辜人的血的罪就会流到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要跟他赎罪。那怎么样赎罪？要去找一头未干地还未复阿的母牛犊，把它牵到这个流水夜未干种的山谷里，把它的颈项折断，把他杀掉了。那这个官长，这个 长老就要在他的上面洗手。洗了手他怎么说？他说啊，我的手我们的手未流这个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说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无辜的血的罪归在你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就必得赦免。非常古怪的一个律例典章，这个什么东西，什么解释，这么怪的这个礼仪。其实这里是耶稣基督的预象，神不愿流无辜人的血，却流了他独生子无辜的血。其实这里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象。我们看见这个母牛犊的这个赎罪是暂时的，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一节说，耶稣只献了一次，成了我们永远赎罪的祭。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一章八节，我们刚才说把这个母牛犊杀了之后，流血的罪就必得赦免。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去找这个约瑟，对他讲什么话？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要替他们赎罪。还有申命记二十一章三节说，要找这个还未耕地还未复阿的这个母牛犊。还未复阿在旧约的意思就是没有被罪的捆绑，没有罪的。我们看见到了新约，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四节，比拉多去审耶稣基督，审判了他出来，他对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申命记二十一章六节，我们看见长老在母牛犊的身上洗手，洗了手他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个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到了新约，去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拿水来洗手，他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去这个承担你们的罪吧。在申命记二十一章五节跟九节说，折断了这个母牛的颈项，把它杀了之后，就怎么样？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大祭司讲，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大祭司讲啊，如果这个耶稣基督不死的话，我们通国都要灭亡。这个罗马帝国如果怪罪下来的话，我们以色列国就完蛋了。现在这个耶稣他死了，反是我们以色列国不致灭亡。其实这里是有个预言，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死以致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能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而我们看见这里真是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的预言在这里。那还有一个奇怪的律例典章，这个是陶成的律例典章，也是非常古怪的，也是不流这个无辜人的血啊。利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封地的，但他们是有城，有48座城，48座城当中是有6座城是叫陶城。那陶城是要来干什么东西啊？是给乌撒的人去逃避，逃到这个陶城里面去。那怎么样叫做乌撒啊？经文也里面也有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你跟你的邻居去树林里面去砍树，你在砍树拼命在砍啊，砍到后来你的斧子的斧头脱了柄打在你的这个邻居的身上，你的邻居死掉了，哇，你突然这样杀了人呢，这个是误杀，你没有这个心去把他杀死的，你不是出意谋杀，这个是误杀。那误杀这个官府是不理的，因为是没有罪，你是无心把他杀了，是不是？但是这个被你杀掉的人，你的邻居，他的亲属，他是至亲的亲属，有权来找你寻仇，这个叫做报血仇啊，他能把你杀掉了。所以这个误杀的人就要怎么样，要逃到这个陶城，如果不逃到陶城，你把他杀掉的话，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因为这个误杀的人是无辜的。为了避免要这个流无辜人的血，有陶城让你跑到那里去得救，有一共有6座的这个陶城。如果你在陶城里面的话，没人找你的麻烦，这个报血仇的人不能来这个把你杀掉。但如果你说哎呀闷死了在这个陶城里，让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你一开个城门，这个报血仇的人就在旁边就把你杀掉了。所以这个误杀的人不能出这个陶城啊，他要藏在里面，要到几时啊？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之后，报血仇的人就永远不能再寻你的仇。蛮奇怪的这个啊，几十例外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大祭司死了，跟这个误杀的人有什么关系？哇，为什么他死了之后，这个报血仇的人就不能找他的麻烦？其实这里也有一个耶稣基督赎罪的预言在里面。那我先问你一句，是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是罗马的士兵啊，跟我们的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是我们每个人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那问题就是，是谋杀还是误杀啊？这个要想得清楚一点，要想得清楚一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里有一个三重的意义在里面。第一重的意义就是罗马士兵，是不是？哎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 第二重呢？第二重是我们的罪，把它钉在上面啊。那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能不能赦免所有人的罪啊？想象清楚，耶稣的死是为所有人的死，但只有接受他的人，他们的罪才被赦免。我相信这里有个双重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是罗马并不错，但第二重呢，就是我们的罪，每一个接受他的人，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他们不晓得。”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污撒的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啊，但现在我们晓得了。但不接受的人呢，是出意谋杀，是出意谋杀。所以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能逃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就得到罪的赦免得救。我们看看那哪些人啊这么好啊，不再是这个谋杀是误杀啊，怎么样才能接受耶稣基督？谁能接受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一切的人，英文是 whosoever， 每个人都能接受耶稣基督和得到罪的赦免。这个逃城在生命记十九章三节说，都可以逃到哪里去，任何人都可以逃到哪里去。民数记三十五章十五节说，连这个寄居的人，连外邦人都能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是包括所有的人，任何人。还有这个逃城很有趣，在约旦河的东面有三座的这个逃城，北面有一座，南面有一座，当中有一座。约旦河的西面也是一样，在北面有一座，在南面有一座，在当中有一座，而且每一座的逃城都在山上。你如果是有人追你，这个报血仇的人在追你，你看见了，这个就是逃城，你知道什么方向去跑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好像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所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还有生命记十九章四节说，误杀的人逃到哪里可以存活。我们刚才说我们每一个都是误杀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误杀的人，我们都逃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去。在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一节说，如今哪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就好像误杀的人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那不接受的人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不接受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你看看这个生命记十九章六节怎么讲，免得报血仇的人心中火热追赶他。谁是报血仇的人呢？是罪的审判。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在主内，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不能这个罪的审判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报血仇的人不能来找我们的麻烦。但如果不接受的人呢，他自己要担当自己的罪，我们的罪是给耶稣基督担当。那这个跟大祭司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大祭司死了之后，这个报血仇的人就不能再来这个寻你的寻仇啊？我们的大祭司是谁呀？我们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明白，耶稣基督死了替我们赎罪，以致 这个报血仇的人不能在这个属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来报血仇。就好像是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啊，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月之时所犯的罪过，我们所有的人啊，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里清清楚楚又给我们看见啊，也是一个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的预象。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个经文的解构，就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看见都是有关不要流无辜人的血，是神叫以色列人去这个占领迦南人的这个地啊，将这个迦南人的地赐给以色列人，但神跟他们说，你去打仗的时候啊，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啊！如果你去打仗啊，任何人是怕的话啊，或者是不想去啊，有葡萄园，有未过门的妻子，有新的房子，任何的理由，你不想去，你就不要去。第二，去打仗要怎么样？要讲宣讲这个和睦的话啊，先礼后兵。他们再不跟你讲和，要跟你打仗的话，把他围困。树上的果子就是你的食物，等待慢慢的，希望他们能这个改过。神不愿流无辜人的血，就算是这个迦南人罪大而己，神也给了他们四百年的时候啊，有好像这个拉合，有好像这个欺骗人肯悔改，神说我原谅你们。神是啊，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啊，神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却将他自己独生子无辜的血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接受他的人流他独生子的血。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有没有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看神有多爱你，一位不想流无辜人血的神，却将自己的儿子的无辜的血流出来，因为神爱你啊。希望在座有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啊，愿你今天肯啊可以接受他啊。对于我们来讲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我们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说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生命记，看见你正是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怜悯啊！你叫以色列人打仗啊，不要他们流无辜人的血啊！不想打仗的人不用去啊！啊，对敌人是宽容啊，讲和睦的话啊，就算他们要打仗，也是围困他们，尽量就是给他们有机会改过。主啊，就算好像迦南人罪大恶极，你也是宽容，你也是宽恕，肯悔改的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流出这个无辜的血，以致我们能得救，逃到逃城里面去，得到安息，得到平安。我们感谢你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接受的话，愿你都是感动他们啊！今天就立志啊，与你讲和，与你立约啊，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已经信的人也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将一切的恩典荣耀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